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哈，我们刚刚结束那个传道书，对不对？传道书是讲到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事情哈。那我上次也提到过，说传道书很多的内容呢，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一般启示的范围的哈。也就是说，普天之下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哈，都能够在这种大自然之下，还有从这人类的生活经验里头呢，去总结出来一些道理经验哈。所以传道书主要是在这方面的哈。那么今天传道书结束以后呢，我们现在要从一般的启示啊，回到这个特殊的启示来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思想这个神的救恩啊，我们要看到说神他是如何拯救人，如何拯救这个教会的哈。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在这段时间哈，未来这个一个多月时间，我们要来看一个特别的教会，叫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在患难当中诞生的一个教会啊。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很短，只有十节哈。我们来看这第一节，这是这本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开头的问候语啊。我们知道哈，这里有使徒保罗和他同工们哈，就希拉和这个提摩太，他们三个人啊，在这边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信徒哈。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他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主笔人哈。保罗这边特别强调说，他是写给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啊。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一开始是讲父神和耶稣基督呢，是自然的哈，就放在一起了哈。这是要凸显说耶稣基督这个崇高的地位。因为说很多人哈，包括当时的这些活在旧约之下，他们都知道说这位神是很伟大的一位神，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还缺乏认识，所以这一开始要把神和耶稣基督放在一个同等的一个地位上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的那个意思哈。而且这边还有一个主，还有一个头衔是什么？一个字是什么？就是主啊，这边主我们很容易就忘掉啊，是主耶稣基督哈。这个主的这个头衔呢哈 ，Adonai 呢，在旧约里面它是指什么？它是指的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这主就指的那个耶和华而言的哈。所以犹太人当时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非常敬虔啊，他们不敢说直呼主名啊。不敢称呼这个耶和华，就这样叫他耶和华，不敢这样讲哈，所以他们就用这主来代替啊 ，Adonai 这个字来代替哈。所以等到我们到新约这边，你当然看到说所谓主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承认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主，就是主，就是旧约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哈，耶和华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哈。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呢，保罗就提到说这本书的收信人啊，这一节提到说这本书的收信人，他们是在父里面啊，在天父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所以一下子怎么样，就要让这收信人知道说你们是教会，这教会的地位是何等崇高啊，何等神圣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因为这教会是在神里面的，而且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哈。好，所以这是第一节哈，这很快的让我们知道说谁是写信的，还有谁是收信人，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段地图，大家不知道喜欢地理哈，我有时候都有心里这个有点这个挣扎哈，秀给大家看地图的时候，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就要关门了。我花一点点时间哈，来看一下地图啊，这是 BiblePoint.net 啊，分享给众教会的地图，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的哈。所以我想在几分钟之内呢，要把这本书的它背景呢，来做个交代啊。你看地图分成左边一大块，右边一大块，对不对？左边那一块是什么？那一块就是希腊啊，今天的希腊。右边那一大块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啊，土耳其。中间隔着什么？爱琴海啊，爱琴海。南边就是什么呢？ 地中海啊，南边就地中海啊。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他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啊，他是从右边的这土耳其坐船，然后到左边的这个希腊这块地方啊来传福音的啊。那在耶稣时代呢，强大的这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这一块这一大块的地方啊，征服了许多地方。所以希腊的北边就叫做什么？你知道那些什么？马其顿省啊。所以希腊就分成两个省份，北边就叫马其顿省，南边叫做什么？亚该亚省啊。所以这两个省的名字呢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就看到两次了啊，会看到两次。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样，他经历了这第二次的这个旅行布道哈。保罗的这个布道团队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从右边的土耳其坐船到左边的这个希腊哈。你可以看到说，他到左边的时候，第一站是到腓立比 ，OK。保罗他们团队第一站是到腓立比，啊，有保罗、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啊。然后等到他们第二站呢，哈，第二站他们就继续前行哈，来到这个铁萨罗尼加啊这个地方。那铁萨罗尼加它是马其顿的首府，所以它是一个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啊？是一个大城市哈，铁萨罗尼加是一个大城市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就到了这个铁萨罗尼加这个地方哈，他们就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呢，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哈，但是他们非常的果效，在那边就建立了铁萨罗尼加的教会哈。但是呢，铁萨罗尼加教会呢，看到他们教会非常兴旺，就开始嫉妒他们啊，嫉妒他们，开始全城轰动了一个大城市啊，迫害他们哈。那这个时候，保罗他们这一行人怎么办？就被迫啊，就离开了这铁萨罗尼加，来到一个地方叫庇利亚啊这块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庇利亚这块地方啊，他们比这个铁萨罗尼加的更好，因为他们非常爱慕真理嘛啊，常常读圣经，看看说圣经讲的道到底是对的还不对啊。你可以怀疑圣经啊，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以怀疑圣经，但你要常常读圣经，看看圣经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不要一开始就否定它，这是迷信。一开始你就否定圣经，说圣经是鬼，就是神话的话啊，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迷信了啊，你没有经过你自己的这种判断。所以庇利亚这边人非常好啊，比这个铁萨罗尼加人好。那在这个时候呢，铁萨罗尼加人坏到什么程度？他们不止把这个保罗他们这些人赶走，而且甚至听到他们来到庇利亚这块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还继续追杀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怎么办呢？保罗怎么办？就被迫他一个人要到雅典这块地方来，到南边的雅典哈。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保罗就把这个提摩太差派回去这个铁萨罗尼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自己不能回去，所以他不知道那边教会情况，所以提摩太代替保罗就回到了这个铁萨罗尼加这块地方啊，知道这个教会情况。保罗自己呢就跑到从这雅典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啊。他在哥林多这边遇到百基拉、雅基拉这些人啊，最后所有团队人重新的怎么样聚集在哪里？很重要，聚集在哪里？在哥林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在这边布道了多少年？有一年半的时间，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啊。因为保罗通常在很多地方都只待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所以在这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布道了一年半的时间。保罗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了铁萨罗尼加前书、后书啊。这是保罗怎么样？他所有书信里面的教会书信里面的第一封书信，大概就是第一封、第二封书信，就保铁萨罗尼加前书、后书。保罗呢，把这个保罗在这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信给寄到北边的这个铁萨罗尼加，啊，大概，然后他在这边就回去了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地图上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福气？有没有福气？很有福气，对，因为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他们那边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教会，而且怎么样？而且一待还待一年半，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哈。但相形之下，铁萨罗尼加教会怎么样呢？ 铁萨罗尼加教会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才刚刚建立，但当地人就很坏，就给他们很大的逼迫，把保罗也赶走了，然后继续迫害当地的教会，所以保罗他们只好被赶走了。所以铁萨罗尼加教会在当地要面对反对呢，你可以看到说它就好像一棵已经干枯的一棵树一样，然后又要经过这种 暴风的这个暴风吹来啊，几乎要把他们连根拔起了哈。所以从人的角度，大家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哥林多教会比较有可能，还是铁萨罗尼加教会比较有可能会成长成为一个很好教会？你们觉得呢？哥林多教会哈，你大概会这样想吗？对不对？有那么多人在那边帮助他们，而且这么久哈，那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事后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我们中国人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不是叫哥林多教会，叫做问题多多教会。问题多多教会哈，哥林多教会一堆的问题啊，反而是在这暴风雨当中的这铁萨罗尼加教会，却在神的保守当中啊，继续坚定信仰，能够在属灵里面能够把见证给摆出来啊，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这边可以打一个比方了哈。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巨型教会嘛 ，mega church。那我不说啊，不是说他们全部都不好啊，不是说全部都不好，但是呢，不少啊这种巨型教会啊，他们都有一个怎么样共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旦教会大了以后呢，他们所依靠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人力，一个就是财力，啊，依靠这两个人力和财力哈。使得他们怎么样就过于依靠神了，这教会的一个光景，然后依靠人的智慧呢，也过于依靠什么样神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不是所有这些 mega church， 他们就有点像什么，就像哥林多教会，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但不见得在神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但相反呢，铁萨罗尼加教会从人的角度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教会，他刚刚起来，没有人在那帮助他们，然后要经过很多人逼迫，所以这个时候铁萨罗尼加教会更像什么教会？今天的我就想到国内的家庭教会，想到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在怎么样患难当中诞生的教会，又或者是在这个打压当中成长的教会，非常相像，所以在这种逼迫之下的教会，在全世界都有，不是只有加伦教会，在国内特别在穆斯林的一些国家里面，这教会，他们都有一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都有一个强烈的那种奉献的心志，很奇妙，反而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奉献心志，甚至怎么样愿意为主殉道，你可以在那些教会里面找得到这些人的。你今天到伊朗，伊朗好多教会，那弟兄姊妹真的是，真的是把自己生命置之于度外，扩展神的国度，比我们这边的人真的太更多的热心，他们都非常非常爱主，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有没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你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这种诗不只是中国的味道，而且这种诗歌也只有在家庭教会那种环境当中才能够被创作出来的，从那边才能创作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朋友都被剥夺了嘛，当你所有朋友都被剥夺的时候，你才最后能够体会到说什么主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很简单，当我们失去所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主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唯一的盼望，所以这家庭教会的光景，在这一点上面，铁萨罗尼加教会和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是很像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点也非常相像的，这两种，国内家庭教会和铁萨罗尼加教会呢，他们很像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缺乏资源，都非常缺乏资源。 因为一旦被打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和外头的通讯怎么样就断掉了，切断了。所以一旦和外面的这个环境切断以后，就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就是变成说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啊，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缺乏了，很少人能够进到他们当中来去给他们培训，很少人可以进到他们当中来去跟他们分享资源，结果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相对怎么样就缺乏了，不像哥林多教会，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今天就有点像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你要找注释书有没有？圣经注释书有没有？有啊，100本都找得出来，你看不看？都不看。在那种在铁砂龙一家教会，可能一本圣经大家抢着要，我们真的是100本注释书没人看，这我们更像在哥林多教会。所以在这本书很有意思，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本书在前面几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铁砂龙一家教会好的那一面，前面几章讲到教会好的一面，他们的爱心呢成为众教会的一个榜样，他们对主非常非常爱心，愿意甘心为主受苦，这是前面几章。然后后面几章呢就讲到他们不好的一面，铁砂龙一家哪里不好呢？因为他们缺乏人去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对真理认识就比较缺乏，所以他们对一些异端就比较不能判别。所以保罗在后面那几章就开始要纠正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基本上铁砂龙一家你可以分前后，前面是赞美，后面呢是要纠正，纠正他们对真理上的错误。 OK，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块地图好不好？左边那块是哪一个国家？今天哪个国家？OK， 好，那铁砂龙一家是在北边还是南边？它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呢？大的城市，而且它是北边那个省是哪个省啊？马其顿省的首府哈。那那里的人接受真理的程度，接受圣经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是高还是低？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哈。所以他们就迫害保罗嘛，对不对？而且迫害保罗所建立的这个小小的一个铁砂龙一家教会哈。那铁砂龙一家前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在哪里写？南边的哥林多写的哈。好，那然后所以我们要知道也有一个概念哈，铁砂龙一家是在这整个希腊这个国家的哪一边？北边还是南边？北边哈。哥林多呢是在南边哈。所以你说对这张投影片有兴趣的人哈，可以回去看看这张投影片啊，记得要用这个 slideshow 把它打开来，你才可以看到动态的这种图画啊。那这张投影片放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好，就放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内部的网站哈，这个教会资料室里面，好，放在这里哈。你就告去找到主日台前有没有？那边就放旧的投影片，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找。那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网站在哪里，你可以问一下我，或问一下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的哈。OK， 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这第二节、第三节喽。好，第二节、第三节。所以保罗在第一节问候了这铁砂龙一家教会以后呢，他就很快对这铁砂龙一家教会表达他的思念啊。因为我们刚刚从刚刚的这个背景资料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保罗在那个地方停留是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是很短的时间哈，可能只有几个月，甚至只有几周的时间都有可能啊，很短的时间哈。保罗就被逼迫带着希拉带着提摩太了就离开了这个他亲手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哈。那所以这个铁砂龙一家教会算起来可以算是保罗的一个属灵的孩子，算是他在属灵里面所生的孩子一样。他看他们哈，只是很可惜这孩子有没有长大？还没有长大，保罗就被迫要离开。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常常就为他们祷告。保罗所能做的事情很少很少，做不了什么，被迫离开了，所以唯一能够就做的呢就常常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给交托 给主。所以打一个比方大家可能比较清楚，我们在座的有些妈妈 有些妈妈还得到外面去工作的，有没有？职业妇女哈，我们很多妈妈都是这样，需要到外面工作哈。那所以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家里的孩子，这种感觉真是很痛苦，对不对？你很担心你的孩子在家里，但你必须要工作哈，你被迫在外面，你必须要有这份工作啊。这个就有点像怎么样？就有点像铁沙龙一家和保罗之间关系。保罗是铁沙龙一家的父，也可以说是他们母亲，也是他们父亲，非常惦记着他们，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在刚刚这个背景资料里面，我们还提到说，保罗离开以后呢，他差派一个人回去，还记得是谁吗？提摩太啊，他差派提摩太，提摩太当然比较没那么显眼啊，他不是带头的嘛。所以他偷偷的就回到了这个铁沙龙家这个地方，然后呢很重要，他回去以后就了解了那个教会成长的一个情况啊，最后把这消息就带回到保罗当中，所以保罗呢就可以理解，就可以了解铁沙龙家教会的现况啊，然后从这现况当中他知道说，哇，铁沙龙家教会不但没有被摧毁掉，而且怎么样，而且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啊，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这里面这段经文提到有三个美好的见证。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讲到三个字，是哪三个字？信望爱，信望爱，这是所有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品德，一个美德。我们知道信望爱非常教会讲的很，圣经讲的很多，所以有些教会名字呢就叫做信望爱教会，信望爱教会不少有这样的教会。那信望爱这个次序并不重要，你讲信望爱 信望爱或信爱望呵呵，这种次序并不重要，重要是为什么？重点是他们三个都同等重要，都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信，什么是圣经里头的信？这当然信望爱不是这个社会上面这不信主的世界里面的所谓的信望爱，它有一个圣经里面的意思。这个信是 指什么？信指的是一种我们对神还有对神所说的话所表达出来的态度，那个就是信。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相信神怎么样，他是绝对是对的，神是一位不犯错的神，神在他也绝对不误事，他在各样的安排上面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个人他有没有对神有没有信心，就是有信心。这信心很简单的意思。然后就是什么是爱呢？你说在这世界上面很多人也都在讲爱啊，对不对？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都在讲爱啊，那圣经里面爱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爱它的原文叫做 agape， 所以这里面是特别讲到是一种神圣的爱，是属于神所特有的那种爱。神所特有的爱是什么呀？神所特有的爱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爱，那个就是属于神的爱，以神为中心的。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望，盼望的这个望，这也是讲到一种对神的一种态度，是对神的盼望，我们渴望能够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盼望，望就是这个意思，渴望与神永远的在一起。弟兄姊妹，渴不渴望？渴不渴望？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觉得世界里面过得很好了，我已经过得很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对神将所告诉我们将来天上生活呢，我们并没有非常有很大渴望。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有时候世界上太多满足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盼望它是一个属灵的温度计哦。盼望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温度计，大家今天回家以后可不可以拿着盼望的属灵温度计量量自己，测量一下，如果说我们对未来与神同在的那种日子 非常向往啊，你很好啊，这个代表说你在你有盼望在心里面。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可有可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要说我们之和神之间关系就出了问题，就出了问题啊！就这个属灵温度计啊，非常好用啊。就像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都谈过恋爱吧？我们在谈恋爱，一定啊！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渴不渴望要去见到我们的另外一半？渴不渴望？当然是非常希望看到的哈。但是所以说可以这样讲，如果你不没有那个渴望，没有那盼望，那你里面有没有爱呢？你都不会很想要见他的话，那你还有什么爱可言呢？就没有了哈。所以盼望和爱是连在一起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第五节啊，第四、第五节。紧接着呢，保罗啊开始称呼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啊，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说他们什么呀？他们是蒙拣选，蒙神拣选的人啊，蒙神拣选的人。保罗是怎么知道说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呢？这里很有意思哈，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哈。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当然是要跟他一方面要跟他们传福音，对不对？然后又用人的语言来跟他们传福音哈，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啊，这很重要。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保罗在当中。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他们当中看到了三样东西，一个就是神的能力，第二个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最后呢还有充足的信心，他看到这三样，这充足的信心可以叫做充足的确信，英文叫 conviction。 所以保罗在他们当中看到三样是能力、圣灵，还有什么？确信啊，还有确信。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们认为啊，我们传的福音，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重要的？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注目的焦点。对，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要讲什么，要讲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呢，其实呢，一个人他真的能够信主啊，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信主，更多的是怎么样？更多那是神的一个工作，是要神在他里面做感动人心的工作啊。所以神只是说把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工作呢，分派来给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很小的一部分。然后神呢也看得起我们啊，他也使用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啊。但是真正更重要的，需要的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哈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当年不信主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一般一方面是听人在跟我们传福音了，但是背后呢是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工作，改变我们，使得我们对神的态度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我们觉得很怀疑这位神的，可是渐渐的在我们这个听福音的过程里面，哎，我们感觉到好像有这位神呢，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怎么样放下那个抵触，一开始那个抵触神的那种心啊，心呢就渐渐的被软化下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我不知道有些人几个月，有些人几年的时间啊都有可能，但在整个软化过程当中，那都是怎么样，都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保罗说这是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中文圣经这边讲到全能啊，全能，原文就是讲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能力可以在人的心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啊。人的心里面有大山小山啊，拦阻着人不能来去信这位神。但是就神的能力一工作的时候呢，人里面那个大山小山啊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挪开，也都可以迁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所以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 这些信徒的身上，他知道他们是被蒙拣选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神的能力在工作，而且他也在当中看到了怎么样，他们有充足的信心，也就是有一种充足的怎么样确信 conviction 啊。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自己会责备自己。我们很多信主的人，从不信到信的时候，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会自己责备自己了。我们本来都是怎么样？我们本来都是骄傲的不得了的人啊！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本来是一个骄傲不得了的人。我们想，我们这干嘛要认罪啊？我哪里是罪人啊？怎么可能觉得说自己会觉得该骂啊？觉得神骂我骂得好啊？神责备我责备好？我们怎么能够愿意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呢？我们怎么愿意能够接受神对我们评价啊？最后能够承认说神责备我们是对的，是好的，我们真的是不对的，说值得配得神来责备我们啊？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最后他能够折服下来。就像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经历过的过程，一个骄傲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最后折服下来，真正有这个十足的确据、确信，相信自己是罪人，而且说相信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拯救，这个就绝对不是靠这个传福音的口才。传福音的人口才是没有用的，传福音的人告诉你说你是罪人，你心里面还在想说你才是罪人，你心里面就很反感，对不对？这只有怎么样，神在你里面真正的来去怎么样来说服你，让你知道你真的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十足的确据啊，保罗这边讲的是他看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呢，他们真的怎么样，真的是神的工作，是神把他们给改变了，所以他说他们真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保罗终于相信这件事情。好，那讲了这些以后，那你觉得说传福音的人重不重要呢？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重不重要？当神可以不用我们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用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怎么好用，我们好像不重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非常看重我们的见证的，神非常看重我们这个人的啊。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保罗怎么样，他自己在那个教会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是什么啊？他就要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知道啊，他的为人和他当年所传的这福音是彼此怎么样，是相称的，是相合的，是相称的。保罗所摆出来见证的是非常怎么样，非常重要的，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传福音呢好像我们做不了太多事情，神只可怜我们把一些小工作交给我们，但是呢神也非常看重我们，我们的见证在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继续来看这第六第七节，今天总共有十节。所以在接下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与哥林多教会，刚刚讲哥林多教会完全不同的画面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哥林多教会财大气粗，对，然后人员怎么样，有恩赐的人一堆，就像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一样，有人开玩笑我们北美的教会拿起面包一丢怎么样，会砸中好几个 PhD 的，这就北美教会哈，那就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差不多啊。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哈，又有钱啊，但是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成熟教会还是一个幼稚的教会？是在神角度是非常幼稚的一个教会啊。但在这对照之下，你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就不是这样子，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经历了大难啊。经历了大难，当地的人甚至可以追杀保罗，追杀到庇利亚，有没有？你想想看，这些人既然可以追杀保罗到庇利亚， 那么保罗他们人这群人离开以后，所留下来这个可怜的小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都风中怎么样残烛啊，随时都要被吹灭的一个小教会。你想想看，毕利那个跟铁撒罗尼迦教的当地的人会怎么样对待他们？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当然就是怎样极力的摧残他们嘛，哈，怎么可以让他们活下去呢？绝对要让这个教会解散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铁撒罗尼迦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保罗在这边使用大难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啊，他们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在当中很奇妙的，他们却经历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有没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哥林多教会样样不缺，反而怎么样呢？却问题多多啊，天天怎么样吵来吵去的，结党纷争啊！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是他们很大的问题，天天吵吵闹闹，有那么多东西反而都吵吵闹闹，反而怎么样？铁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是在大难当中，却拥有怎么样圣灵所赐的喜乐啊，这是很奇妙吧？所以可见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喜乐和钱财挂不挂钩啊？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啊？有没有？并没有一定的关系啊，反而在大难当中，铁撒罗尼迦教会拥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啊，所以这种。你把这两个教会和哥林多教会做个比较的这种情况啊，在后来的教会历史当中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延续下去啊。你知道，在耶稣之后的那300年里面，新约的教会经历了很大很大的困难啊。在这300年当中呢，他们经历罗马帝国好几次大迫害啊，有些基督徒抓到就丢到竞技场里面给狮子咬啊表演。有些人是怎么样？基督徒就把它挂在墙上啊，当蜡烛点着的，晚上做照明设备的。所以当时的教会经历许许多大的困难，在大难当中，可是呢，教会反而在当中怎么样？依靠神，在那300年日子里面，渐渐的茁壮起来。在整个帝国之内呢，有许多人后来慢慢的看到这些人的见证以后，开始悔改，开始转向真神了。这是很奇妙的啊。但是怎么样？但是一旦等到300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宣布说基督教是国教，宣布基督教是国教，从此以后教会呢就在整个帝国之内呢怎么样如鱼得水，如鱼得水哈，很多官员也要找基督徒来做。你想想教会那个时候光景会更好还更不好？你想想会更好还更不好？从此以后教会就江河日下，整个道德啊，整个就开始腐败，就开始堕落了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对比现象啊！铁撒罗尼迦当地的人啊，对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非常的这样迫害，非常反对的。他这背后一定是有怎么样？一定我们知道，一定有撒旦的作为啊！所以撒旦一直都是这样，历代都是这样，他要使用这种迫害。这个基督神的百姓的方式呢，想要借此怎么样拦阻教会、摧残教会，可是有没有用呢？有没有用？往往迫害，往往却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使得教会能够成长起来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在这迫害当中，在困难当中，神也帮助神的百姓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小小个人也差不多啊。有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神？在顺境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想到神，我们过得很好，我们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什么都不缺，也对这个未来没有什么盼望啊，不会想到说将来要跟神在一起。但是呢，唯有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在缺乏当中的时候，我们开始来转向神了，开始来依靠神。神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啦，哦，原来他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啦。这时候我们反而就对神的认识就更加成熟起来啊。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啊，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生命影响生命啊。我们看到 起先是谁？是保罗，他效法了基督，效法耶稣。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效法了保罗和主耶稣。然后再然后，就整个希腊各地的众圣徒呢，也都开始了效法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一个的哈，接着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耶稣的生命影响了保罗，保罗生命影响了谁？影响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最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生命影响了谁？就影响了希腊啊。北边的这是什么？马其顿，南边的什么？亚盖亚，整个那么大的一块希腊国土里面，很多基督徒呢都被影响了，都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一个美好的见证所影响了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反省自己啊，我们有没有活出一种生命来，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呢？带动别人一起来渴慕这位神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生命呢？难道我们不知道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有这个生命能够去影响别人啊。如果这个别人，所谓别人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那就是宣教，把福音传给他。你不管是在传福音给一个非基督徒，或者说把神的道理分享给一个基督徒，这都是需要依靠的是什么？就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能够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呢？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要知道主的生命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在讲到主的生命，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耶稣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舍己，有没有？他的舍己，他不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特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唯一能够帮助别人生命能够成长起来的啊，不管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可以带着他们信主也好，或者是因为一些弟兄姊妹受我们的影响能够更加渴慕神一点，不管是这两种情形哪一种呢，真的就是要我们活出那种舍己的生命，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命啊。如果我们还是自私自利，想到都是还是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是被神使用的。神不会使用我们这种还活在自己里面的这种老生命，这是神所不要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啊，第八节。所以当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愿意怎么样效法保罗，效法主，走这条舍己道路的时候，所以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主的道，对不对？开始怎么样传扬起来了，开始传扬开来，因为他们的信心的见证很自然而然的就被很多的人认识啊，传遍了整个希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哈，神能够使用我们，而且神也能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哈，让主的道能够在这个地方，在我们里面都能够来传扬开来啊！但是神要如何的使用教会呢？神要怎么样使用教会？没有别的路啊！神要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兴旺起来？没有别的路啊！就只有说怎么样，要我们更多的人在这当中能够走这条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唯一能够讨神喜悦的啊！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两节，第九到第十节哈。最后讲两节是说到说希腊各地的基督徒呢，当他们跟这个保罗在交通的时候，都会提到说：“哦，我听过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情况啊，他们很好，而且你保罗啊也到那边传过啊。”所以刚刚这个第一前面那一节说，保罗说：“我已经不用再说什么了。”因为当我在跟别希腊很多地方的人在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讲清楚了，说哦，保罗曾经在当中传过福音，你看这些人像成长得很好啊。所以保罗听到很多人提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现况，大家可能会 在这边可以看到哈，这边有提到三件事情，也就是说大家口中相传的，讲到铁扇门教会的时候，会讲到三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第一件。第二件是怎么样，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有没有这三个？这三个是跟什么对应的？跟什么对应？信望爱，就是跟信望爱啊。信望爱，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个内在的品德美德嘛哈。但是如果这美德只是在我们里面，在心里面，没有影响到我们外在的这个行为的话，那这样子算不算真正美德呢？啊，只有在我们里面，然后没有活出来，这个算不算真正美德？就不算真正美德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信和望和爱在我们里面吗？如果有哈，那么我们外在行为就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跟着改变的，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行为啊，它是检验，检验什么？检验我们里面，检验我们内在光景的最好的一个测量工具。OK， 我们不是说看他，我们怎么看到这个人怎么样，就看他外在，他有没有活出他里面的所知道的这些真理嘛？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没有信心所做的功夫呢？他是对照这边所谓的离弃偶像归向神啊，离弃偶像归向神。大家信主之前有没有到庙里面拜拜过？有没有拜拜过？我们中国人或多或少应该都有到庙里面去拜拜过经验嘛哈。那里面所供奉的那些一个一个哈，那个我们基督徒看为就是假神啊，那就是圣经所谓的偶像。圣经里面所谓偶像啊，所以偶像很简单，偶像就是说在人的心里面，一切的那些已经代替了假，代替了真神的，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啊，就是圣经里面所偶像，代替在我们心里面代替了真神啊，所以这个偶像这个假神，它是在每一个方面都跟这个真神是相反的啊，是相反的，比如说偶像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死的，对不对？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活的啊。那偶像是假的还真的呢？是一个假的嘛，所以我们叫它假神哈。但神是怎么样？是真的哈。偶像有没有很多？偶像有没有很多？有啊，对不对？不只是庙里面偶像啊，包括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职业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啊。我们孩子，甚至我们孩子都可能成我们偶像啊。我们有很多偶像，对不对？但是真神有多少个？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真神。偶像是那个可以看得见的，真神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在这边立一个耶稣的雕像，在这边大家在那边拜这个耶稣啊。如果今天我们在这边拜，弄个耶稣像在这边拜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在拜偶像了。我们就是在拜偶像了啊，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啊。偶像是怎么样？是谁所造的？是谁的作品？人的作品。那我们是谁的作品呢？是神的作品啊，这个是很不一样。所以偶像是人造神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相反，是什么？是神造的啊，这个就是它中间一个很大一个本质上缺这个差别啊。所以当铁撒罗尼迦教会啊，当这个福音传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弃了原先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偶像，这些假神，然后就开始转向真神，来归向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信主以后还有我们再去庙里面去拜拜的，有没有？没有了，我们就常常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对不对？欢欢喜喜的敬拜神，而且我们努力的呢，也要放弃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很多的偶像，凡事学习怎么样尊主为大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信息里面所做的功夫啊，这个花功夫在这上面，离弃偶像归向神啊。 那我们第二个呢，有没有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呢？有没有？这边讲到说什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很爱我孩子，但是呢，我却不付出一丝的劳苦，那你说我爱孩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你眼中啊，看起来怪怪的哈，这父亲怎么一点都不爱孩子？因为他没有花出一丝的劳苦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信主以后，神的爱也改变了我们，对不对？神的爱改变了我们，所以使我们自己怎么样，开始要甘心乐意的去侍奉这位神，也就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如果我们长期的不愿意顺服这位神，长期的不愿意来服侍这位神，不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好像服侍都是人求我的，我做的也不甘心，然后呢，这个积极性也不高啊，没有办法就做勉强，那肯定怎么样？那肯定就是说我对神的这爱的认识出了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一个不爱神的人就不愿意服侍。那如果我们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怎么样？就要回到救恩的源头里面去，想想看耶稣他怎么样舍己，把他爱浇灌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拥有了这个救恩呢？啊，所以只有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开始愿意来服侍神。啊，在爱心里面所受的劳苦，啊，最后就是等候了啊，最后就是等候，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面讲到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所以我们在等候这位耶稣基督有一天再降临的时候，这需要忍耐的，需要很大的忍耐，因为这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一天到晚在那里无所事事啊，什么事都不做，不是那种等候。所以一旦我们真正的知道要等候这位耶稣，等候这位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生活目标，我们生活重点，先后次序整个都会改变的，都会改变的。一旦我们知道说这位神，这位耶稣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而且他来的时候就要结束这整个世界了，那我们的观念呢，今天在世界上生活观念整个都会改变过来的。这个意象会紧紧的抓住我们，使我们知道在今生呢，我们就要让自己怎么样，要预备好来预备好将来要朝见这位神的哈，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过敬畏神、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的这样的生活，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人，啊，不是有消极的等候哈。好，最后我有点超时了哈，我只用几句话啊，非常简短的来结束今天的一个信息哈。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三个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有这样见证的教会哈。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呢，我们自己呢，也要能够成为有信、有望、有爱的人哈。那让我们在信心里面要怎么样？刚刚讲的，在信心里面要怎么样？要离弃偶像，归向神。我们在信对神有信心的话，很多我们以前所爱慕那些偶像都可以怎么样除掉的啊。然后在爱心里面要怎么样呢？要服侍真神啊，在爱里面要服侍真神啊。最后我们在盼望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要等候啊，等候那位耶稣的再临啊。这等候是非常积极的一种态度啊。求神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样啊，可以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吗？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吗？这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成为别人生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榜样？最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就是要舍己，里面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改变过来，以谁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啊。所以当我们更多人愿意走这样舍己的道路的时候，主的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必然怎么样？ 就兴旺起来，一定会传扬开来啊！所以求神啊，最后我要说一句话：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带领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当中成为神的道，可以在当中能够兴旺起来一个地方。阿门！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哈，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借着今天经文，你告诉我们当年保罗是怎么样子的，主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来传福音，也看到这个教会，主啊，在风雨当中飘摇，好像就要坠落一样，但是你的道在他们里面活出来了，主啊，道就在他们里面兴旺了起来，这个教会不但主啊没有往下沉，反而是往下升，往上升。主啊，成为你自己一个美好的见证，唯愿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不依靠人的势力，也不依靠人的才能，我们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主啊，在各样事情，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话语，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求你再次让我们看到主你当年是怎么样的拯救每一个人，还有拯救那些教会。主啊，让这些教会，主啊，让这些基督徒们，主啊，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能够从少少的，从最少的这个使徒们，十二个使徒们，主啊，福音渐渐的往外面世界广传，以至于今天，主啊，千千亿亿的基督徒，主啊，这都是，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见证，主啊，都是你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你，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们。